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面是发生在法国埃菲尔铁塔下的一个真实的小故事。2019年的11月份，游客很多，一位法轮功女学员给一个旅游团讲真相，大家都在注意听着，也有左三退的。这时前面走过来一位身高有1.89米左右很胖的粗壮男子，这位学员给他讲真相，他也在注意听。真相讲完后，学员问他说，这位先生，相信您已经听明白真相了，那您是党员吗？最起码戴过红领巾吧，送给你一个化名，把举手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为党贡献生命的誓言退了好吗？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做马列的子孙，保个平安好吗？话音刚落，这位先生瞪大眼睛，嘴使劲儿闭着，两腮鼓鼓的，挺着脖子，弯下腰，使足劲儿向这位女学员脸上啪喷吐一口，发出的声音就像是气球爆开那么响，一口吐沫全喷到学员脸上。整个团的游客都转向这边，谁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和声音都会吓一跳，但瞬间这位学员稳住心神，提醒自己，我是大法弟子，用袖子大概的向上扶了一下，脑海里出现师父写的一句诗。师父在红银三只为这一回中说，除恶只当把臣服。这吐沫什么也不是。只见学员笑着对这位先生说，啊，对不起，是我不好，我讲这么多没让你听明白，没关系，希望再有其他人劝您三退保平安，你一定要退啊，是为您好。这时这位男子仰着头似笑非笑，斜眼站那儿不动地瞅着学员，学员没在意，跟其他人继续讲真相。很多人向这位学员这边走来，有个人竖起大拇指说，佩服佩服法轮功。有人说，你不用多讲了，我们都听明白了，你给我个名字就行。大家就像排着队等着三退一样，讲一个退一个，二三十人都退了。这时那位粗壮男子从学员身边走过去，谁也不看的大声地说，法轮功厉害，共产党完了。大家看看他，再看看学员，会意地笑了。其实人明白的那一面什么都知道，法轮功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谢谢师父的加持，谢谢师父让弟子正念正行，使这么多的人都能三退得救，这是善的能量得到的回报。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黑龙江包万明等三位法轮功学员遭网判4至9年，告诉人毕以良方、湖北肖艳芳等五人被非法判刑。辽宁省丹东市公安局局长孟伟遭恶报被双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鸡西市三位法轮功学员包万明、周克明以及滕淑丽女士2021年4月23号遭鸡东县法院非法开庭。近日得知包万明被网判9年，勒索罚金10万元，滕淑丽被网判7年，勒索罚金8万元，周克明被网判4年，勒索罚金5万元。2020年10月12号，鸡西市鸡冠区公安分局国保伙同永昌派出所、铁西派出所警察采取跟踪监控手段，绑架了包万明、滕淑丽、周克明。滕淑丽被带到鸡冠区公安分局后，警察2小时轮换一次，一夜没让她睡觉，还不准正处在月经期的滕淑丽上厕所。滕淑丽钱包里的3000元现金也被警察抢走。2020年11月18号，包万明、滕淑丽、周克明被非法批捕，被非法关押在鸡西市看守所6个月。2021年4月23号，鸡东县法院以视频的方式对三位法轮功学员非法开庭，多位家属到场旁听。包万明聘请的律师和三位法轮功学员分别在法庭上做了辩护。包万明的律师当庭指出，没有法律规定的依据证明法轮功是邪教，公诉机关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包万明破坏法律法规的实施，受案立案程序不符合规定，公安机关搜查、扣押及传唤等过程中均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法轮功学员的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在整个庭审过程中，公诉人、法官多次阻挠当事人及律师的辩护。当律师提出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中对禁止的法轮功书籍解禁的明文规定，法轮功学员持有法轮功书籍是合法的事，检察院公诉人刘春波声称，我们不按照这个。2021年6月2号，鸡东县法院对三位法轮功学员非法实施了重判重罚，包万明被非法判刑9年，勒索罚金10万元，滕淑丽被非法判刑7年，勒索罚金8万元，周克明被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金5万元。据明慧网报道，今年6月下旬，湖北省孝感市下辖汉川市五位法轮功学员因告诉民众躲避武汉肺炎瘟疫的良方，被汉川市孝昌县法院网判。胡汉娇、王四梅被网判4年，刘一波被网判3年9个月，肖艳芳被网判3年6个月，王庆被网判3年。2020年4月26号，胡汉娇等五人来到汉川市马鞍乡，告诉村民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及毕以良方，被不明真相的村民举报，遭马鞍派出所警察绑架。次日五人被放回家。5月19号，汉川市公安局对五人下达所谓监视居住通知书。2020年9月21号，汉川市公安局通知五人到国保大队所谓的谈话。随后，汉川市公安局对五位法轮功学员进行了1个多月的监控跟踪。11月11号，汉川市国保大队4个警察根据手机定位强行将在家中的肖艳芳绑架，接着又到刘一波的住处将正在上班的刘一波绑架。随后警察又来到王庆父母家威胁，限两位老人2天交出儿子，不准给儿子通风报信。2021年2月1号，汉川市国保警察到湖南长沙，将流落在外打工的法轮功学员王庆绑架。3月15号，汉川市公安局分水派出所警察又在分水镇绑架了王四美和胡汉娇。孝感市政法委检察院、法院、汉川市公安局检察院、孝昌县政治委、法院、检察院沆瀣一气，共同制定了对肖艳芳等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方案。肖艳芳、刘一波、胡汉娇、王庆聘请了律师，在6月16号的两场庭审中，正义律师从公民信仰自由、刑法300条的构成要件、证据关联性等方面为学员进行了无罪辩护。参加旁听的法轮功学员家属强烈要求法院作出公正的判决，但孝昌县法院执法人员罔顾法律和事实，违背良知，制造了又一桩冤案。 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5月26号消息，辽宁省丹东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孟伟涉嫌严重违法，目前已被审查。现年58岁的孟伟，2017年11月任丹东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以来，积极执行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邪恶政策，亲自下令指挥丹东市公安人员对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实施绑架、抄家、骚扰、刑拘和非法判刑，不但使法轮功学员在被非法关押期间遭受精神、肉体、经济上的迫害，也使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家中的老人、孩子在担惊受怕中痛苦的煎熬。据不完全统计，在孟伟任职期间，辽宁省丹东地区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3人，被非法判刑23人，非法拘留37人，被绑架55人，至少有121人被骚扰，共计有239人次。对法轮功学员经济迫害的主要形式有勒索罚金、办理取保候审、停发工资、非法抄家、抢走现金、掠夺的私人物品无法计算。中共的迫害导致年轻的法轮功学员因被非法判刑不能正常缴纳养老金，已退休的法轮功学员的养老金被非法扣发，老无所养。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违法违纪遭到处罚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曾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孟伟现已遭恶报，等待他的不仅仅是人间的法律，还有天理的惩罚。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6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务院关注俄罗斯地方法院压制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针对俄罗斯一家地方法院于2021年7月8号作出对法轮功团体不利的判决，7月9号，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对俄罗斯当局压制法轮功团体深表关切，并呼吁俄罗斯尊重法轮功修炼者及其他宗教团体成员。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说，我们对于俄罗斯一个法院支持将哈卡斯地区法轮功团体定为所谓极端分子，并将平和地实践他们的精神信仰定为所谓犯罪的裁决深表关切，只因诸如打坐和拥有具精神内涵的书籍这样的简单之举，俄罗斯当局对法轮功修炼者进行骚扰、罚款和监禁。声明中还说，我们继续呼吁俄罗斯尊重所有人的宗教或信仰自由权利，包括俄罗斯的法轮功修炼者以及其他宗教少数群体成员，他们只是寻求平和地实践自己的信仰。据俄罗斯法轮功学员介绍，2020年在俄罗斯东部哈卡斯，一位居民想学练法轮功，寻找《转法轮》这本书，一位当地法轮功学员给他提供了这本书。大约一个月后，当地检察官起诉了这位法轮功学员，当时法官的判决有利于法轮功团体。随后检察官对该案提出上诉，而法庭审理的决定是取缔在哈卡斯注册的法轮大法团体。法轮功学员对这一决定提出上诉，法庭于2021年7月8号在俄罗斯联邦东部的克迈罗沃市进行审理，并宣布维持原判。俄罗斯地方法院对法轮功团体的压制引起多方关注，其背后也显示出有中共黑手的影响。很多国家的法轮大法学会和支持者均致信俄罗斯相关部门澄清事实，并指出对法轮功团体的压制违背了欧洲保障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俄罗斯法轮功学院表示将就此案继续上诉至最高法院。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027万。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中国共产党一向声称自己代表14亿中国人民，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称，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鱼水情深，血肉相连，中国人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铜墙铁壁，谁都别想打破。对此，时政评论家张天亮提出了三个中共无法回答的问题。第一，如果中共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很高，91%的百姓对政府非常信任，那你为什么不敢开放言论呢？让老百姓歌颂共产党的声音响彻云霄不好吗？为什么不开放普选，让人民用选票来承认你的执政合法性？那样全世界所有国家就都闭嘴了，没有人再敢说中共不代表中国人民。第二，中共媒体说美国有80%的人对政府非常不满，在被调查的28个国家中，说美国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信任度是垫底的，那么中共省部级以上的官员为什么不敢把自己亲属的护照晒一晒，看看你们的直系亲属、子女、二奶甚至于恩奶有多少人生活在美国。第三，中共为什么不敢公布官员的财产，说明钱是怎么来的呢？据前外交官沈志华回忆，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与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原子战争时曾说，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人。2005年7月14日，中共少将朱成虎放言，美国如果介入台海冲突，中共将不惜牺牲西安以东所有城市而使用核武器。从这些魔鬼式的言论中可以看出，在中共眼里，中国百姓的生命是他们建立伟业的代价，中国人的生命像草芥，像蝼蚁。对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赐的铜墙铁壁的身份，中国网民并不认同，纷纷留言拒绝当肉盾。网民留言中说，光做韭菜还不够啊，我们又没枪没炮的，哪能当得了你们的铜墙铁壁？吃香喝辣从来不带上我们，当炮灰的时候一口一个血肉相连，我们不是铜墙铁壁。赵公公终于承认了14亿老百姓就是中共的挡箭牌。还有的网友表示，所谓血肉相连不过是敲骨吸髓而已，说中共指的是89天安门的坦克血肉相连吧。有评论认为，中共所说的人民就只有那几百个特权家庭成员，其他10几亿人都是被绑架收割的韭菜。中共不是民众选举出来的执政党，它是寄生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两者不是什么血肉相连的关系。中华大地幅员辽阔，朝代更迭，英才辈出，有战争创伤，有太平盛世，有春秋战国、三国鼎立等群雄割据，有汉武帝刘彻、太原祖成吉思汗、清康熙帝等的开疆扩土，版图分分合合，从古到今不都叫中国吗？那么下一朝不也叫中国吗？那么几千年的中国怎么能和几十年的中共划等号呢？打个比方，这就好比一个社区，它的物业公司是可以变的，而物业公司不等于这个社区，社区居民缴纳物管费，物业公司才能正常运转，所以是居民养活了物业公司，而不是物业公司养活了居民。同样道理，是中国民众交税养活了中共，而不是中共养活了中国民众。没有物业公司，小区照样存在，没有共产党，中国照样存在。物业公司不是小区居民的母亲，中共同样也不是中国人民的母亲。这个物业公司用暴力和谎言赶走了上一个物业公司，强占了这个社区，在向社区居民强制收取了物管费后，把其中的大部分中饱私囊，只用很少的一部分来服务社区，而且对有意见的或者是自己觉得看不顺眼的社区居民威胁恐吓，大打出手，甚至杀人灭口，
造成无数的人间悲剧，欠下无数的血债。这样的物业公司还有存在的合法性吗？不应该被老天爷解体吗？中国不就是这样一个社区？中共不就是这样作恶多端的物业公司吗？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和您分享的故事中的老赵，现在是一位七旬老人了。1997年的时候，公司老总把当时任经理的老赵调到了一家濒临倒闭的分公司。短短一年多的时间，老赵带领这家分公司扭亏为盈。老赵的经营秘诀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当年我让分公司起死回生。我今年74岁，是个土生土长的山东人。1996年，我49岁，当时在一家台湾独资食品有限公司打工，总部设在济南，各地有很多分公司，我在外地分公司任经理，员工将近100人，我就居住在当地师级军区大院里。因为公司的员工都是年轻人，基本都是从山东各地招来的，都是16、17岁、20几岁的孩子，文化低。我知道孩子们离家远，生活不容易，就尽量的从生活上照顾他们，让他们吃好喝好。我把货物原材料包装物集中起来，卖给收废品的，用这些钱去买毛巾，然后分给员工。虽然公司提供工作服，但夏天很热，我就用卖废品的钱给员工买白色的短袖大背心，给女孩子们买白色带花的短袖衣，让他们穿得凉快些，舒服些。公司老板来到我室检查工作，看到员工都穿着白色的短袖背心，就问厂长是怎么回事。厂长说，是经理用卖废品的钱亲自去买的，每月还发一条毛巾。老板有些感动地对我说，谢谢你经理这么关心员工。我说，应该的，咱关心他们，他们会把工作干得更好。老板说，其他分公司没人去管这些事情，有的分公司还会克扣员工的生活费，伙食搞得很差。我说，老板您放心吧，我会用心去搞好工作的。老板肯定地说，我相信你。当时我刚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不长的时间，说实在的，如果不是因为修炼了法轮大法，我是无法做到那样真心实意地为别人好的。说到我的修炼机缘，这还得从1996年新年放假去姐姐家串门说起。当时我在姐姐家看到她桌子上有本书，书皮上写着转法轮，拿起来一翻，看到作者的照片时，我内心突然有一种温暖和亲切的感觉，感觉作者很年轻，似曾相识，但又一时想不起在哪里见过。我脱口而出，我认识这本书的作者。姐姐说，这本书可好了，书的作者是李洪志师父。师父来我们济南传过法，你是不是在传法班上见过师父？可是我也没有参加过李洪志师父的传法班呀。我就使劲地想，到底在哪里见过呢？可是怎么想也想不起来， 就是觉得熟悉。我嘴里喃喃地说，我就是认识这位师父。姐姐说，法轮大法还有五套功法，既要学法又要练功，这是性命双修的功法。我说，动作怎么练？姐姐当时就给我演示了第一套功法。我当时只记住掌指乾坤抻。姐姐说，我把这本大法书送给你吧，带在身边，抽时间看看。我双手接过转法轮，把书小心翼翼地放在了背包里。每次下班后，我就在军区大院的宿舍里读转法轮，明白了书中讲的许多修炼的道理。我经常和员工们讲书里按真善忍做好人的道理，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出门在外彼此要互相帮助，互相忍让。那时我就用真善忍的法理作为我的经营理念，要求自己不搞特殊，以身作则，因此得到了老板的信任和员工的好评。由于工作的需要，1997年9月份，老板把我调到另一个分公司工作。那个公司账目不清，管理混乱，销售打不开，近20个员工没活干，整天打扑克下象棋。由于人员少，只给配了一个会计。老板跟我交代说，困难很多，我相信你能做好，你试一下，不给压力，能干就干，实在不行把这家分公司给关掉，到那时候你再来回总部。我说，我试一下，我会用心去做的。老板高兴地说，好，就等你这句话。分公司的店面在一个繁华的街上，每月光房租就是10000元。一楼是前店后厂，二楼是由其他客户租赁，三楼是仓库、宿舍、食堂和卫生间。因为总公司有规定，所有的员工半年以后要大调整，为了让员工在产品、工艺、质量上保证规范化，各公司生产厂长也是周期性的，都要与各分公司互换，所以大家互相都认得。员工们看到我很高兴，都对我说，经理，我们都盼你来呀，你可算来了。我问，你们每天都干啥？员工讲，打扑克下象棋呀，货不敢多做，卖不出去，我们也愁。我说，今天晚上把该做的货做完，彻底打扫车间卫生，明天吃完中午饭后打扫宿舍，搞好环境卫生，晚上上班前检查。第二天我就去跑市场，邀请各大商场食品柜的经理来我们公司考察，希望合作。回到公司后，我去楼上的厕所，厕所是男女通用的，一进厕所的门，地面乌黑，手指乱扔，女孩子来例假用过的卫生巾也处处可见。我找了几个塑料袋子，把厕所纸装上，泡上一盆浓洗洁精，泼在地上，用刷子刷。有个员工来上厕所，看到我在打扫厕所卫生，很不好意思，就有点带着哭腔说，经理，这活不应该你来干呢，我们干。他硬是把我架了出去，又叫了几个人，把厕所内外四周的墙壁都清洗干净。我用善来启悟他们说，生活环境要靠大家共同维护，干净的环境也会使人愉快，少生病。我让厂长安排轮流值日打扫厕所，也把我算在内。从那以后，他们都能做好卫生，不用我去操心了。第三天下午，大家在一起吃晚饭，我看见员工们都把馒头皮给扒下来扔在桌上。我拿起馒头就吃，几天下来都是如此。到了第六天，仓库管理员发话了，说，是不是咱们的命都比经理值钱，经理都带皮儿吃。我接着管理员的话说， 大家都是从农村来的，我们的祖辈父辈都是种地的，你们在家吃馒头也扒皮吗？一年土，二年羊，三年不认爹和娘，真是让老祖宗看见哭啊。从那以后，桌上再也看不到扒掉的馒头皮了。就这样，走马上任后，技术监督、卫生防疫、工商管理、市场经营等等，全都落在了我一个人身上。我就是按着法轮大法的真善忍的原则做人做事。慢慢的，局面打开了，由原来总部配送生产原材料，给工人发工资，支付工厂厂房租赁费，到自己发工资，自己采购原材料，再到支付工厂房屋的租赁费，到给公司上缴利润，再到扩大生产，租赁大的厂房生产。这期间，我一直都是把自己当做一个修炼人，归正自己的一言一行。在我看第一遍转法轮书的时候，我就记住了师父教导的不失不得的道理，经常提醒自己修炼人心一定要正。后来我找到了一个公司附近的集体练功点，接触了更多练法轮功的同修们，我们在一块儿学法读书，对我帮助很大。我明白修炼不只是做好人，要做比好人还要好的人，要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成为无私无我的人。不久，公司要更换更大的生产线，我又要去找地方，去看，去谈。在朋友的帮忙下，选了几处比较合适的。1998年的夏天，老板和总部的人员商量后，决定选在城乡结合部的一排临街的新建出租房。这个地方的交通方便，周围环境又不乱，我们一下租下来8间，每间40平米的厂房，每间房租才300元钱。这样算下来，光房租一项，每个月就节省下7600元。跟有关部门签约后，我们规划成独立一体的门户，前2间作为生产车间，以此类推，仓库1间，办公室1间，经理宿舍1间，女生宿舍1间，男生宿舍1间，食堂1间。定下后，由总部派来施工队进行装饰装修，路面硬化，车库、锅炉房、厕所、配套工程等等一应俱全。我在分公司里和员工一起时，我就跟他们讲法轮大法，讲按真善忍做好人，做好本职工作，告诉他们施与德的关系。因为我们住在农村，蚊子特别多，我关心员工生活上的事，严格执行伙食费管理，让他们吃好喝好，把结余的伙食费和卖包装物的废品钱，夏天给员工买统一的蚊帐和毛巾被。当员工轮换时，带着统一发放的蚊帐、毛巾被到其他分公司上班时，其他分公司的经理向老总打小报告，说我乱花公司的钱，用公司的钱去做好人。总部就派总公司会计以检查工作的名义来查账，结果发现账本上根本没有这项支出，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而且我所在分公司的伙食，职工们评价说是吃得最好的。老板到分公司来检查工作，在吃饭时，他问我是如何做到的。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自己首先按真善忍做人，不占不贪，设身处地地为员工着想。从外地来打工的人离家很远，只有把他们的生活照顾好了，他们才能安心工作，才能干好工作。听别的员工讲，其他分公司的伙食没人管，饭做不好，员工不吃，全倒在食堂外面的大缸里，一天下来倒几大缸，员工们都出去买方便面吃，而我们这边的食堂外面没有大盆，更没有大缸，既不浪费，员工们还得到了实惠。 老总的亲侄儿是个分公司主管生产的厂长，他轮换到我所在分公司工作时讲，我都盼着到这儿来，你拿我们当人。咱们公司所有的五个分公司我都轮换过，我们私下里都讲，总公司凭先进领导，我们一定都选你。其实我心里明白，是法轮大法不断改变着我，我感恩师父传给我们这么好的大法。回想那个时候，神州大地有法轮大法修炼者的地方，环境就会自动地向好的方向改变。我一直坚信，法轮功学员在任何地方和任何岗位都会用他们的善念和善行造福一方。好，听众朋友，今天老赵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二战期间，在美国军队野战医院里，地上躺满了伤兵，因天气炎热，蚊虫叮咬，又缺少医药，手术感染率和死亡率都非常高，伤兵们士气不振。这时，有位医生放了一些大家喜爱的音乐，伤病员们听了音乐后，感染率和死亡率大大下降，而且外科手术愈合期明显缩短。美国人从此发现音乐具有治疗伤病的作用。元代名医朱振亨曾明确指出，乐者亦为药也，乐、药和疗三字同源，它们的甲骨文字形十分相近。中国史料中关于音乐治疗疾病的记载，《吕氏春秋·古乐篇》中，昔陶唐氏之始，阴多，制服而战饥，水道壅塞，不行其源，民气郁恶而滞浊，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皇帝又命灵伦与荣江筑十二钟，以和五音，以施音韶，以五乐来调节因郁闷之气形成的筋骨紧缩之疾。说院中记载了5000年前原始部落苗阜用竹管乐器为患者治疗疾病的故事。唐代诗人白居易有一生来耳里，万事离心中，疗疾的诗句。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来谈谈德音雅乐治病有奇效。一、音乐疗疾的原理。中国古人讲，治病必求于本，本指阴阳，阴阳是宇宙中的规律，一切事物的本源，万物的起源，也是自然界万物生长和消亡的根本动力。《吕氏春秋·大乐》记载，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凡乐，天地之和，阴阳之调也。可见音乐源于太一，由阴阳变化而来，它对应天之五行，地之五季，人之五脏。音乐是运用外在有规律的声音秩序来调和人体阴阳的和谐，达到阴阳平衡，顺应自然的天人合一状态。《黄帝内经·素问》中，天有五阴，人有五脏。古人根据五阴对五脏，肝对厥，心对止，脾对宫，肺对伤，肾对雨， 这五阴之间相互影响，来调节人体五脏精气的盛衰。宫商角徵羽，即西乐中的哆来咪嗦拉，宫调音乐平稳柔和，对应人的脾脏；商调音乐急促清脆，对应人的肺脏；角调音乐高唱悠长，对应人的肝脏；徵调音乐热情高亢，对应人的心脏；羽调音乐淡荡轻渺，对应人的肾脏。在聆听过程中，人的情志与曲调的节奏频率及五脏之间有规律的震动，就可以达到调节人的精神和通畅经络的作用。二，正和雅乐正心。春秋时期著名的音乐家师旷创作的古琴曲《阳春白雪》，据说这原来是天帝命仙子们弹奏的五弦琴的曲子。师旷听到了之后，将其模拟记录下来。根据古琴曲谱《神奇秘谱》的记载，阳春为宫调，白雪为商调。宫调的音乐通常比较雍容博大，商调的音乐则柔中有刚，会带出一种既抒情哀婉又方正刚毅的气质。阳春取春之阳，以万物之春，和风淡荡之意，表现上天对万物无私的恩泽不散。而白雪则取冬之阴，以雪竹琳琅凛然高洁之意，表现大地的厚德承载。只有与天地同德的人才能够演唱，所以能够应和的人非常少。乐记中记载，乐者乐也，琴瑟乐心，感悟后动，审乐修德，乐以治心，血气以平，讲述了以音乐来规范人的道德，陶冶情操，而达到气血调和。所以古代圣王创制礼仪和音乐，并非为了满足口腹耳目之欲，而是荡涤民众心里的邪恶与排除污秽杂念，激发原本存于内心的善良本性，不让世俗的欲望蒙蔽了人的真实本性，从而返回为人的正道上来。因新的欲望总是伴随着新的物质条件的出现而出现，而外物是无法充实内心的。三，低迷之乐纵欲。史记乐书记载，灵公去拜访晋平公的时候，在蒲水上游半夜时听到弹琴的声音，就让诗娟学习这首曲子。到了晋国后，诗娟弹给晋平公听，师旷按住琴弦阻止诗娟说，这是亡国之音，不可演奏下去了。这曲子是师言给纣王演奏靡靡之音，武王伐纣之后，师言向东逃跑，自己投进蒲水之中，听到这支曲子的国家实力就会削弱。晋平公不但坚持听下去，还命师旷弹奏比这曲子悲伤的乐曲。师旷劝说晋平公别听悲伤曲子，晋平公执意要听。师旷弹奏第一遍，有16只黑天鹅聚集在回廊门前，弹奏第二遍，黑天鹅都伸长脖子大叫，舒展翅膀起舞。晋平公觉得很有趣，还想听更悲伤的曲子，命师旷再次演奏。师旷依然劝说晋平公别听这种曲子。晋平公认为自己年龄大了，听自己喜欢的音乐无所谓。 实况只好再次演奏。这时有白云从西北天边涌起，大风刮来，伴随着雨水降下，大风掀飞了回廊屋顶的瓦片，左右的宾客都奔走逃命。晋平公感到非常恐惧，趴在回廊屋中间。此后晋国发生了严重的旱灾，三年寸草不生。郑和雅正的音乐小可以陶冶人的情操，培养高超的志向，修身养性，延年益寿，大可以治理国家，教化民众，国泰民安，五谷丰登。而低迷情欲浓烈的乱世之音，则令人情志散乱，沉沦，放纵情欲，伤身败国。如现代摇滚乐为大躁和靡靡之音，听了这种音乐的人就会放纵自己的欲望，让生命被欲望主宰。所以很多摇滚音乐人吸毒乱伦，年轻早逝。四，听大法音乐新生儿恢复听力。古代孔子听了韶乐，三月不知肉滋味。雅正的音乐可以正心，让人放淡欲望，修正人的德行。当今有刚出生的婴儿没有听力，听了大法音乐普渡济世后恢复了听力。还有一位医生和父母都放弃救治的未足月婴儿，听了大法音乐后已经出落成一位英俊少年郎。一位四川大法弟子的小外孙于2018年4月出生，发现口腔上颚有个小洞，舌头比正常婴儿短，吸奶困难，脖子短，双层下巴几乎盖住前面的脖子，更重要的是没有听力。医生说，孩子的耳朵和口腔内上颚裂口要分开做手术，再加上其他的还要多次手术，他们全家人为此很焦虑。于是大法弟子和女儿同修每天在小外孙耳边用 MP3 播放大法音乐普渡济世，每天都要抱着孩子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两个月后的一天，外面打雷的声音惊醒了小外孙，小外孙哇的一声哭了。从这以后，小外孙的听力恢复正常了。四个月时到医院做术前检查，结果确诊孩子听力正常，不需要做手术了。只因坚持让孩子听大法音乐，并经常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奇迹就出现了。十个月时去医院做了一个简单的口腔上颚裂口小手术就好了。现在孩子两周岁多了，会说简单的话，自己吃饭喝奶，活泼可爱。一位北京市中学生在贺词中说，我出生时不足月，器官没长全，医院劝父母放弃抢救，父母同意了，修炼法轮大法的奶奶不同意放弃。就这样，我这个只有一口气的生命，在大法师父的佛光普照下，在普渡济世的美妙音乐中，现在已出落成身体健康的英俊少年。法轮大法是佛家高德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标准，指导人修心向善。修炼人通过修炼自己的心性，遇到矛盾宽以待人，做什么事情先考虑别人的承受能力，然后辅以五套优美的练功动作，从而达到身心的净化，逐渐地同化宇宙特性， 这套功法的最大特点是度己度人，一人练功，全家都受益。通过修炼提升后的大法弟子创作出的音乐带有强大的慈悲的宇宙正能量，正能量能够清除不好的东西，所以听到这种音乐的人就会身心受益，达到祛病健身的效果。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是直接与宇宙的正能量沟通，能够驱邪避疫，躲避灾祸，遇难成祥，逢凶化吉。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又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有一位河北省唐山市滦南县的农村妇女秀英，是个菜农，今年50多岁了。2020年过年后，她因在大棚里干活超量累倒了，感觉胸闷，呼吸非常困难。当时正值武汉肺炎汹汹来袭，秀英给唐山工人医院的亲戚打电话，想去检查。亲戚说，医院的呼吸科大夫都去支援武汉了，而且唐山已有武汉肺炎病例。他想，自己的症状和武汉肺炎非常相似，去看病很可能会被隔离，自己免疫力低，怕隔离后被传染了武汉肺炎，那就糟了。当时秀英的心情非常焦虑，不敢去医院，家人们怕耽误病情，只能带他到滦南京东医院检查，那里还没有武汉肺炎病例。检查结果是哮喘和间质性肺炎。殷秀英在30年前得过大叶肺炎，大夫建议她住院治疗，说这是大叶肺炎的后遗症，治疗需1年左右，也不一定痊愈。秀英呼吸非常困难，不能下地行走，什么也做不了。她放不下大棚里的活，而且还要带小孙女，就想在离家近的医院治疗，可又怕被医院举报遭到强制隔离。就在左右为难之时，一位好友劝她说，你也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吧。这位好友在前几天的晚上突发肠胃炎，发高烧，不敢就医，在家硬挺着。因听从修炼法轮功的丈夫的劝告，念九字真言，第二天醒来就不发烧了，一切肠胃炎的症状都没有了，完全好了。接着好友的丈夫来看秀英，他真诚地说，在这非常时期，你就诚心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相信法轮大法师父，相信法轮大法一定能救你。听了他的话，秀英就在心里默默地念起了九字真言。念着念着，神奇的事情出现了，突然间她感觉呼吸特别顺畅，接着有一股强大的热气流像刮风一样进入了自己的身体，瞬间 身体就感觉特别轻松了，所有不好的症状全都消失了。现在秀英每天又在大棚里忙碌着，她经常念着九字真言，感觉那个轻松舒畅啊。秀英还把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的神奇经历告诉了家人、亲戚朋友和身患疾病的好友们，告诉他们是法轮大法治好了他的顽疾，练法轮功的人说的都是真实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善恶一念间节目，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为我们带来的歌曲《得度》。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